感谢我们慈爱的天父，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一夜在你面前能够平安。我们也感谢主，又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气息。主啊，我们愿意在这新的一天当中，我们邀请你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属天的力量和恩典，要我们心里的力量在你面前能得以刚强起来。我们也更愿意主的圣灵临格在我们中间，能够将真理带给我们众人，使我们都能因着你的真理得以被建立，也能因着你的真理得以成为圣洁。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得到那上好的福气，所以愿你能将这上好的福气赐给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你每一个儿女。我们愿意主看顾我们这一天的聚集，免去我们一切的试探，也能赐福你每个儿女家中一切的事情，使我们在这里都能平静安稳的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这真理。我们愿意主保守顾念和引导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昨天我们讲到了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它是带有预言性质的，它是在预言1833年到1844年这个时期的教会。新郎娶新娘，是指1844年10月22日，耶稣从父那里边继承的荣耀耶路撒冷奖。那么继承的这个事情，被说成是一场婚礼。那谁来参加这场婚礼呢？就是1833年到1844年的复临运动的信徒。那些复临运动的信徒准备参加这场婚礼，但是当时他们把这场婚礼理解成为耶稣基督复临，所以1844年10月22日继承那个国度的事情被理解成耶稣基督复临的事情了。他们就以为耶稣要在1844年10月22日复临，但是耶稣没有复临，所以圣经把它说成是迟宴了。那么当没有复临的时候，有很多的复临信徒他们就不再信主了，他们的灯怎么样灭了。但是剩下50个人，他们在这个失望之后继续的信耶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那些人不再信了？为什么这50个人继续信呢？原因是那50个人他们往灯里面继续怎么样倒油了，但是那49000多没有多的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多的油是指什么呢？人能在危机当中能够继续信那个人，原因是这个人之前对那个人有非常的什么了解，有个共识，有个交往，有很好的什么关系。所以那50个人他们在大失望之前亲眼见到过上帝，亲手摸到过他，和上帝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以往的关系在支持他们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选择了继续的信耶稣。所以这种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多余的什么油。 但是那四万九千多人，他们并没有和上帝有这种关系，他们和上帝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仇敌的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关系的产生主要是来源于一个人的性情的改变，对吧？在我们犯罪之前，我们与上帝性情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和他性情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与他为敌了。所以当一个人的性情和上帝为敌的这个性情如果不改变的话，是没有办法和上帝交往，也没有办法和上帝产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昨天最后一堂课我们讲到的重点，要想产生更多的多余的油，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性情怎么样改变。这种性情的改变在圣经当中把它称之为什么？重生。好，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三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里边他讲到，一个人如果从肉身再生出来的话，假如说真能回母腹再生出来的话，但他仍然是什么？肉身。生多少回他都是肉身的。耶稣这里面所说的重生是从哪生啊？乃是从圣灵而生，从圣灵生出来。那么我们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他讲到的问题是，我们在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灯是预表什么？灯预表什么？灯预表着上帝的话。但是呢，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来比喻的那个比喻来讲的话，那个灯是预表上帝话里边的预言，对吧？2300日的预言，对吧？而且我们又讲到那个灯里边本身有没有油？有没有油？有的，灯本身有油的。然后那个灯里面的油着光了之后，它需要在灯之外预备一个器皿，然后在器皿里面装满了什么油，然后再把这个油倒进什么灯里。所以灯本身有油，器皿里在灯之外的一个器皿里边还要有什么？有油。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油的时候是指圣灵，对吧？是圣灵吧？那就是说在真理的里面，在圣经里面要有什么？圣灵。在圣经之外还要有什么？圣灵。圣经之外的那个圣灵才能帮助你去支持圣经里面的真理，对吧？换句话说，在一个突发事件或者在患难和逼迫临到的时候，支持你信仰继续走下去的，不单单是圣经中的什么真理，还要必须在圣经之外，你必须还要有一个圣灵，对吧？还有圣灵的，只有在圣经之外那个圣灵才能帮助你支持你在患难当中一直跟随谁？跟随基督。 那么我们在昨天讲到在灯之外那个多的油是代表着和主的关系，对吧？和主的关系的产生是必须要有性情的什么改变，就是我们要重生，一个重生的人才会和主发生什么关系。那么这个重生是谁做的？谁？圣灵。这个圣灵又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性情。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么重生我们，那么这个圣灵是不是在圣经之外拥有这个经验？是不是重生的经验？是不是圣灵在圣经之外所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是不是？
是的。
所以圣经说你要从圣灵怎么样而生。所以从圣灵而生，人的性情改变了，和主建立关系了，他在患难当中他才能够凭着和主所建立的那个关系站立得住的。没有那个关系，单单凭圣经的真理的理论，我们是不可能站立得住的。所以多余的那个器皿应该代表什么？那个器皿应该代表什么？器皿就是装油的那个器皿。马太福音25章当中那个装油装多余之油的那个器皿应该代表什么？那个灯代表圣经，对吧？灯代表圣经，圣经里面有没有油？油的。然后呢在这个灯之外还有一个器皿，对吧？这个器皿里面有没有油？有的。那么你说这个器皿代表什么？器皿代表着我们的心灵，代表着我们的心灵。跟我们讲了吗？代表我们的心灵。器皿里面有没有油？有没有油？有。那个油代表什么？圣灵。也就是这个器皿代表着我们，这个油里面，这个器皿油代表圣灵，圣灵重生了我们，这就是器皿里面多余的什么油。然后灯是代表圣经，圣经里面本身有油的。那么当患难临到的时候，重生我们这个心被圣灵重生了，重生之后的心才能让我们继续相信什么？相信什么？相信圣经，继续相信上帝。如果没有重生的经验，和耶稣基督没有这种密切的关系，等到患难临到的时候，圣经的真理的理论不能够让我们继续支持我们的什么信仰，就是我们不能继续的走下去了。那49000吨失败就失败在哪儿了？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了。他们的心没有被重生，他们这个器皿里边没有多余的什么油，没有。所以一个人他基督徒的起点是从重生这一天开始的，能明白？器皿就是我们。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7节里面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4章7节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谁？上帝。出于上帝。那个宝贝就是能力，对吧？按照上下经文你看的话，那个宝贝就是能力，然后那个瓦器代表谁？保罗。代表保罗这个人。所以那个宝贝是圣灵，圣灵在保罗的什么心里，就圣灵就给保罗带了一种能力，对吧？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无论在患难当中还是在困苦当中，他都能站立得住，对吧？保罗在下面提到，对吧？保罗为什么在患难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呢？因为他里面有什么？有圣灵。 他和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他都能够站立得住，不否认基督，因为他有圣灵，他的心被圣灵重生了，改变了，他和上帝的性情是一样。所以啊，圣灵在圣经当中也必须让圣灵进到我们的什么心里，只有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被圣灵重生了，圣经才能被我们继续承认。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不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单单只有圣经的知识，而没有被圣灵重生的经验，这等信仰就是愚拙的什么童女，就是愚拙的童女。这种愚拙一定会在某一天显现出来的，会在患难临到的时候，在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这种愚拙一定会被显露出来。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要让圣灵进到人里面来重生我们的心，这是不是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问题？必须要从水和什么圣灵生出来，从圣灵生出来的意思就是被圣灵重生了，被圣灵改变了。我们来想一个问题，我们再多讲一点，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曾经说什么？耶稣说必须要从水和什么圣灵，从水和圣灵，水代表什么？水代表洗礼，对吧？受洗那个洗礼，圣灵生呢是代表重生，对吧？那么大家想一个问题，基督徒是先重生再受洗，还是先受洗后重生？啊，先受洗后重生，还是先重生后受洗？哪儿？先重生还先受洗？先谈恋爱还是先结婚？先谈恋爱先结婚？啊，先哪个？是不是先谈恋爱后结婚，对吧？我们来想一个问题，有没有不谈恋爱的直接见面就结婚的？懂吗？没有吧？那咱试想一下，你从外边叫来一个不信的，说你来受洗，他干吗？他干吗？他会把这个事情很忌讳，这个事儿，对吧？他不会干的。你必须得引导他进教会，然后听听道，对吧？让他对上帝有了解有认识，他觉得啊，主真好，对吧？这个时候你说你受洗吗？我受，是这样的吧？所以现在吗？先重生后受洗，受洗被水淹没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着和耶稣同死？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和耶稣死了？是不是你在受洗之前就已经与基督同死了？通过什么来证明你与基督同死了呢？受洗被水埋葬，通过这个事儿来证明你已经和基督一起死了。然后当你从水中上来，是不是代表着和基督一同复活？你已经和基督复活了，所以通过什么来证明你和基督复活了呢？通过从你从水中上来。那死埋了有用吗？我们在之前根本就没有死，然后我们受洗预表着我和基督同死了，那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明明我没死，但是我说我怎么样死了，明明我和基督没有复活，然后我说复活了， 这是什么？
自欺。
所以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没有资格受洗的。受洗对于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来说毫无意义。所以受洗的标准只有一个，什么？拥有重生的生命。没有重生的生命，受洗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重生的人是一个与上帝性情一样的人，他才愿意受洗归入基督的什么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和上帝性情一样。所以一定是先重生后怎么样受洗。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有很多没有重生的人受洗了，这等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挂名的什么基督徒，他根本就没有基督徒的本质，没有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上帝的性情，然后他进入教会，这等人是一种属世的基督徒，他的思想、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然后他受了洗之后，把那些属世的东西、思想全部带进他的什么教会里面来，带进他的信仰里面来，然后他所分析的事儿、他所做的事儿、他说的话，都带有属世的什么色彩，全都带有属世的色彩。这等人就像圣经中的犹大一样，犹大从来没有被改变过，对吧？所以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挤进来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个什么魔鬼，对吧？说这个魔鬼，他魔鬼的性情始终都没有被改变过，因为他从来不接受改变。但是外界把他看作是什么使徒，对吧？是使徒。所以弟兄姐妹，愚拙的童女就是这样产生的，就是他没有重生就受洗归入基督，他始终都没有重生的经验，他的里面没有什么圣灵的更新，就等于没有多余的什么油，他始终都是没有多余的油。他虽然能讲圣经或者能说圣经，也能感动人的原因是圣灵本身就有什么油的，本身就有圣灵，但这个圣灵是圣经本身，而不是源于他的什么内心。所以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怎么样更新呢？没有这一步，受洗也没有用的，受洗也没有用的。没有被圣灵更新这一个步骤，我们就无法进入到上帝的什么国里。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过，我们的性情如果和上帝不一样的话，我们在天国里面要和上帝待到永远，痛不痛苦？痛苦。你和一个不爱的人过60年，你都感到非常非常痛苦，那你和上帝要待到永远，那是何等的痛苦啊！所以要让圣灵更新我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现在的问题又有了。什么问题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尼哥底母又问一个问题，来，你看，耶稣说，第七节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从你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对吧？看不见，但是风的果效能不能看见？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说出你重生的地点时间，你说不出来，但是重生的果效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怎么样看出来。我们的言语和没有信主之前不一样了，我们想的、我们做的、我们所说的都和信主之前怎么样不一样，这就是重生的一个什么果效。 好了，我们再看看尼哥底母怎么说的。尼哥底母他感觉这个真理好不好？好不好？好，对不对？对。但是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啊？不懂他。重生好不好？好。重生对不对？对。他接不接受这道理？接受。但是尼哥底母说，我怎么能重生呢？我怎么能重生呢？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的？重不重要？重要。我们讲到了多余的油是多么的重要，对吧？那我怎能有多余的油呢？你得告诉我一个方法呀，让我这个器皿里面有多余的油啊。怎么有？这就尼哥底母要问的。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对吧？你是以色列的传道人。他说，还不明白这事吗？看，讲道的人不明白什么？重生。尼哥底母不知道怎么重生，他不懂，他更不知道这个事儿如何发生，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属灵状况。连教导人圣经的尼哥底母，他都不懂重生。你说的能不能把重生的道理讲给以色列人？不可能。所以，通国的以色列有没有重生？没有，都是属乎什么肉体。和外邦人的生命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外邦人只是把他们的神看作偶像，以色列把他们的上帝也当作偶像一样，怎么样敬拜。外邦人他们有这种嫉妒和纷争，不信这个信上帝的以色列也有什么嫉妒和纷争，因为他们的属灵生命，因为他们的生命本质是什么一样的，都是属乎什么肉体。所以不把耶稣钉十字架往哪儿跑啊？必然的，这是以色列为什么把耶稣能定的时间，就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他们的信仰只是外在的一个躯壳，并没有生命。所以以色列，你发现那些以色列总是要找别人的，找耶稣的毛病，对吧？听耶稣讲道并不是要从他那里真正得到道，是想从耶稣话语当中找到控告他的把柄，然后置耶稣于什么死地。总有奸细跟着耶稣，这都是没有属灵生命之人所有的表现。所以发展到最后，把耶稣定在哪儿了？十字架上。你说以色列的先生都不懂这事儿，你让以色列人懂可能吗？然后我们再看保耶稣继续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圣经，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怎么变成我们了呢？耶稣在这里边怎么讲到我们了呢？他刚才不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吗？现在怎么是我们了呢？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见证的，这个我们包不包含耶稣在里面？包含吧。谁能够和耶稣站在一起呢？谁能和耶稣站在一起呢？只有圣父、圣子，还有什么圣灵，只有这三位上帝才能够站在一个什么水平线上。所以耶稣说是我们，是谁？圣父、圣子和圣灵。什么意思？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重生这个事儿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一起见证过的，是我们一起知道的，是我们一起见证过的，我们都懂，我们都懂。但是呢，圣经说什么？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什么见证。 我们跟你们讲这个真理，但是你们领不领受？不领受。不领受什么？不领受什么意思？换个词来形容这个问题，不领受什么？拒绝。我说我们不领受是拒绝，还有一个什么词？大家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保罗怎么说的？在希伯来第四章怎么说的？他们所听见的道并没有用什么来调和？什么？并没有用信心来干什么？调和。所以你发现他们听没听见道？听见了，但是有没有信？没有。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所讲的有关重生的真理，他们不领受就是拒绝。他们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对，不信。所以以色列倒闭旷野的原因是因为什么缘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一直到现在整个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他们都缺少一个什么？信。所以耶稣说，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讲的有关重生的真理我们讲给你们，但你们不领受，就是你们没有什么？没有信。没有信能不能重生？不可能重生。重生的道理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有的吗？重生这个真理是耶稣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才讲吗？不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好多处都提到什么重生的真理。一会儿我们会翻那个经文的，很多处都提到。那么为什么这么多重生的真理出现在旧约圣经当中，也讲给了以色列人听，但是以色列人始终都没有重生呢？因为他们不领受，也就没有什么信心。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领受重生的，你们没有重生，不是因为你们没有这个重生的真理，是因为你们缺少信。听好这个问题，弟兄姐妹，这个话也非常适合用于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绝不是第一次才听到重生的问题，对吧？但我们始终都没有什么信。所以没有信的人听多少遍重生的真理都不会重生，听多少遍都没有用，因为缺少什么？信。往下再来，往下再来。耶稣只是在告诉他们，你们不懂重生的原因是你们缺少什么？信。但是耶稣还没有解决怎么能重生这个事儿，对吧？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耶稣要进一步的说他们的不信。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地上的事儿什么事儿？约翰福音三章是不是围绕重生这个问题展开的？所以他们，耶稣说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儿，重生这个事儿是在地上发生还是在天上发生？在哪儿？能不说我到天上重生去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在哪儿发生？在地上的事儿，在地上发生重生事儿。但是你发现以色列怎么说的？圣经说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儿，就是重生的事儿，你们尚且都不信，看见吗？不信。重生的事儿发生在地上，重生这个事儿发生在地上，他们能不能看得见？肉眼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能，对吧？但是能看得见的这个重生的事儿，他们都怎么样？都不信。然后耶稣说，那你说我要跟你说天上的事儿，你不就更不信了吗？天上你根本就怎么样？你根本就看不见，看得见的你都没有信心，那看不见你更怎么样？没有信心。我跟你说天上你更不信了就。所以你发现这就以色列人的最大的问题，缺少什么？信。根本就不信的，表面上信不信？信不信？信。哎呀，安息日点灯不行，安息日吐唾沫不行，安息日走出二里路不行，安息日拿褥子不行，安息日做什么不行？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什么都不行。好像是信的很好，其实一点信怎么样都没有。感觉良好，他们感觉良好，感觉外邦人就是天生注定灭亡的， 我们以色列就天生注定怎么样得救。再往下看，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在这里面解释重生的问题，耶稣是不是从天降下来了？耶稣从天上降下来了，他是不是就在地上呢？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仍旧在天上？为什么说仍旧在天上呢？耶稣可能同时在地上在天上吗？记住，他是神可以做到，但他是人是做不到的。他是神没问题能做到，他是人是做不到的。他现在是人还是神？此时耶稣是人还是神？神是神吗？你看圣经怎么定他自己的，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是谁？是一个人了。所以耶稣能不能做到同时在地上也同时在天上呢？他在这方面做不到的是，那耶稣他确实说我在地上，但我仍旧在哪儿？天上。这怎么理解呢？有没有这样一句成语，人在曹营心在汉？有吧，人在这儿但心却在别处，是这样吧？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经文什么意思？就是我人在地上，但我的思想在天上，我是以天上的事儿为什么为念，我不思念哪儿？地上的事情。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提没提到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有这个话吧？所以重生的人他的思想在哪儿？天上。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耶稣他就是一个带有重生生命的一个人，一个人子。好了，耶稣在这里只是进一步的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没有具体的讲怎么重生，对吧？没有。再看最后一经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在这里边讲了很多关于重生的问题，对吧？然后尼哥底母问怎么能有这个事儿呢？十四节和十五节经文才是耶稣对尼哥底母那个问题的回答。但是你发现他的回答似乎大了些，为什么大了些？因为尼哥底母问怎么能重生，对吧？但是耶稣回答的是怎样得永生，是这样的吧？尼哥底母问怎么能重生呢？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怎么能得永生吧。那么尼哥耶稣这个回答是不是在回答尼哥底母那个问题呢？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注意，一个重生的人能不能得到永生？ 是必然得到永生了。那么要想得永生他必须什么？重生。所以耶稣尼哥底母问怎能不能重生，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怎么得永生，其实就等于在告诉他怎样重生。怎么重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的人都能得到重生。这么理解，都能得到重生。好了，注意听好这个问题，怎么能重生？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听话发怨言，结果上帝允许那个火蛇出来了，上帝那个保护撤去了，那个火蛇就怎么样来了？不是上帝安排火蛇咬他们的，所以当他们发怨言，当上帝把那个恩典撤回的时候，那个火蛇就出来咬了他们。咬了他们之后，这个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呢，他们就哀求摩西，摩西祷告上帝，上帝告诉他做一个什么铜蛇，把铜蛇用杆子举起来。
告诉所有的人，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你们信，心存着信，往那个铜蛇上一望，说我一看那个蛇，那个铜蛇，你的病立刻就好了，是这样的吧？立刻就好了。是什么医治了他们？信，是这样吧？因着他们的信，上帝医治了他们。所以这里边所，这里边最重要强调的是人的什么？人的信。我们以色列他们要因着，他们要因着信才能得到什么医治。注意，信什么？是不是信上帝说那个话，说一望就好了？这是上帝说的，你一看就好了。他信这个话，当他心中信这个话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什么，有一个行为，对吧？这个行为就是什么行为？就是看，这一看就表明他里边有什么，有信。听好这话，一定要听好这问题。他们一看就证明他里面有信，有了信他们才会看的。那么证明他们有信了，一看，然后上帝怎么样？一致，是这样的吧？好了，仔细注意。然后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子也照样被这样举起来，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那个铜蛇预表的是谁？耶稣。那个铜蛇被举在杆子上的预表的耶稣，定在哪儿？十字架上。那么人，一个人怎么能重生呢？那就是说那个人怎样才能够得救呢？是要仰望那个铜蛇，本着信仰望铜蛇。那一个人怎样能重生呢？他必须要本着信仰望，仰望谁？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注意了，当一个人本着信仰望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的时候，注意听好，这个时候因着你的信仰望耶稣了，圣灵就来了，圣灵马上就来进到我们的什么心里。因着我们的信，圣灵来了，就把我们改变，也就是重生了我们。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就在我们仰望的一刹那彻底改变，这就称之为什么？重生。这就重生了什么方法？你说太简单了，这太简单了，弟兄姐妹，一点都不简单。你听好，你看简不简单啊？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怎么说呢？教会就是个大熔炉，什么人都有，什么事你都能碰到，对吧？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能碰到。好事你能碰到，坏事呢你也能碰到，高兴的事你能碰到，不高兴的事呢你还能碰到。有的时候你碰到那个坏事，那个不高兴的事，能把你气疯了，信吗？能把你气疯了，好吧？就是如果我们气得不得了，明明他在欺负我，明明他在这个欺压我，你就非常生气，对吧？咋办？第一，我不能忍耐，是这样吧？他这么对我，明明怨他不怨我，他这样却这样对我，那我们的血气肯定要有想法，对吧？我要和他讲理，或者我要和他对着干，是这样吧？这是第一种想法。那我们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属不属乎肉体？属乎肉体吧？这样做是错的，对吧？跟不信的是什么一样的。好了，走吧，我们的思想必须要改变，对吧？咋办？这时候咋办？仰望基督。当你去仰望基督的时候，你发现当耶稣来救人来了，但是以色列却把他钉在哪儿了？十字架上。然后耶稣还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并不晓得呀。好了，当我们如果仰望，如果我们带着信
去仰望耶稣在十字架这个表现的时候，哎呀，说耶稣都能这样，那我也得改呀。当我们带着一个信去仰望基督的时候，看耶稣那个十字架这个表现的时候，谁来了？对了，圣灵来了。然后马上就让你的心想，哎呀，我也饶恕他吧，别跟他一样了。我要和他一样的话，我白信主了吗？连我的主都不这样，那我也得改呀。然后紧接下来说，主啊，你帮助我吧，对吧？你在十字架上都饶恕了定你的人了，那今天你也帮助我去饶恕那得罪我的人吧。你的思想变没变？变。这是不是重生？对，这就重生。凡事都这样，凡事都这样，就是给我们给圣灵留有重生我们的余地了。如果说不，比如说我们刚才我说，比如别人欺负我们，然后我们要和他对着干，然后别人说祷告吧，别这样，那不行，必须这样。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以后得欺负死我。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有没有信？没有信，所以他肯定得和那人对着干。这就是以色列的状况。这就是以色列说，就是说他们遇到所有的事情都用什么来解决？人的血气来解决，根本不仰望谁？十字架。你别看他们献祭，左杀羊右杀羊的，对吧？杀羊杀的老多了，每逢逾越节呀，这个节期的时候杀的羊那何止千百只啊，白杀，一点和他们的属灵关系怎么样都没有。杀多少只羊，他们的心还是那个心，他们那个意念还是那个意念，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信，没有信，不懂。所以尼哥底母懂不懂这事？不懂。你别看他也献过祭，他也杀过羊，但是他杀了羊献了祭，他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懂。所以他们不懂，他们始终都没有信，没有信他们始终都没有带有重生的生命。你说这个事简单吗？你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圣经这个真理去衡量我们今天在多少事上有信，在多少事有信。别人骂耶稣，我们可不是从言论生的，有这说吗？有这话吗？如果今天别人要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就是从言论生的，怎么办？如何表现？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见耶稣在被抓的时候，别人用吐吐沫吐在脸上，对吧？今天如果有人吐吐沫在你脸上，你咋变？耶稣被抓的时候用手打他的嘴巴，对吧？今天如果有人打你的嘴巴会怎么样？那还得了吗？对吧？说一句话都不行，还打嘴巴呢，还吐吐沫呢，更不行。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承受力，没有涵养，没有胸怀，没有宽度，我们里面的东西都是属乎什么？肉体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哥林多教会是怎么说的？我从前到你们那的时候把你们看作是什么？婴孩。现在你们仍然是，对吧？因为你们和外邦人一样有嫉妒和什么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伯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又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这一个教会分成几伙？四伙。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嫉妒和什么纷争，而且他们之间告状，把这个状告哪儿去了？告到不信主的人那里去了。保罗说你们非常的丢脸，你们非常的羞辱谁？基督。因为他们缺少属灵的什么生命，他们的肉体还存在着，没有重生。这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什么问题，也是当时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什么问题，更是我们今天嫉妒和纷争教会的问题的所在。
所以说我们有信吗？你说有信吗？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因着信都能够怎么样解决掉，因着信你都能消化掉，因着信你都能产生饶恕和赦免。但是没有了饶恕，没有了赦免，因为我们缺少什么？信。我不信，完了，只要你不信，圣灵就没有办法工作。耶稣他希望每个人都得救，圣灵他拼尽全力要拯救每一个罪人，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能被耶稣拯救，不能被圣灵所拯救呢？原因是这些人没有什么信。所以耶稣有天大的能力，因着我们的不信都被封锁住了。记住，耶稣有改变人心的能力，耶稣有化解仇恨的能力，耶稣有彼此相爱的能力，让人耶稣有和睦的能力，但是因着人的不信，这一切能力都被封住了，做不了什么。耶稣只能够在那流泪的看着这些人，圣灵也无能为力，因为人不信。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在不信的人什么都不能。所以你从这一个点上去衡量，你发现今天教会里边的信的人少不少？少不少？少啊。信的人少就意味着重生的人少，重生的人少就意味着拥有在灯之外多余的那个油的聪明童女怎么样就少。所以这等人少，得救的人怎么样就少，得救的人少，参加羔羊婚宴的人就少。所以复临运动那个时期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耶稣基督的复临才迟延到今天呢，明白这话吗？才迟延到今天。如果信的人多，如果信的人多，拥有圣灵的人多，重生的人多，得救的人数早就怎么样满了，得救的人数早满了，耶稣早就复临了。今天如果你拿一个桶去，我要捡满这一桶的东西，你遇到的多，十分钟捡满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十分钟回家了。你说今天太少了，我捡两小时才捡满，那只能迟延一段时间，对吧？一个道理。所以今天你就看信的人好像很多，其实真信的人怎么样很少。因为真信的人里面有圣灵，真信的人里面有重生，真信的人里面有包容饶恕忍耐温柔良善恩慈信实，有这些圣灵的果子，悔改的果子在里面。但是你发现今天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人何其少啊，摸不得碰不得，对吧？摸不得碰不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好几十岁了，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所表现出的那个做的那个事儿，说出那个话，就好像是一个幼儿园的什么小孩一样。我们在属世的事情上我们办得非常明白，对吧？但是一进到属灵的里面我们就不明白，怎么劝都劝不明白。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还很幼小，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还是一个愚拙的什么童女。这一点呢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就是我们明白了，我们还不肯怎么样改变，还不肯仰望主去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不让圣灵重生我们，这是最可怕的。
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还没复临，恩典门还没关闭呢，我们可以从愚拙的变成什么？聪明的，完全可以。我现在不愚拙吗？我不始终没有重生吗？我不始终没有信吗？那现在我就开始仰望谁？耶稣，让耶稣进到我的里面来，给我带来新的生命，让我有新的意念、新的情感，让我有新的动机，新的一切都是新的。他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那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我们有翻盘的可能。但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带着这种不信来信主的话，我们的灭亡是确定的，我们的灭亡也是注定的，是这样的吧？所以弟兄姐妹，仰望主啊，你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不管什么事儿，你记住，都可以借着仰望主来解决掉。你就看吧，你说别人亏待你，仰望主，主是不是也被亏待过？你说我被他骂了，主也是被骂过吧？你说我被他逼迫了，主也被逼迫过吧？你说我家人不理解我，主的家人也不理解他吧？对吧？你说和我最近的人出卖了我，那耶稣也被犹大怎么样出卖了吧？你就看吧，凡是我们所经历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你在耶稣那里都得到答案了，都能得到安慰。所以当我们如此去仰望主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改变我们，给我们换一个思想，给我们换一个想法了。这种换个思想换个想法，就是圣灵把我们怎么样重生，我们改变。人的心思意念若改变了，这个人就怎么样变了，这个人就变了。人的心要是不变，行为变，这个变就是假的，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圣经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怎样思量为人就怎样，装是装不了多长时间的。所以行为虽然不是这个行为，它虽然不是一个人全部的东西，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人的行为却能够表明他内心当中是怎样，对吧？人内心当会怎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判断我们自己，我是愚拙的还是聪明的，我里面到底有没有多余的油。如果没有，现在去买多余的油，敢不敢他？敢他，现在赶上。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没有多的油，不够了，没有油，甚至都现在去到耶稣那去买，还是赶上。你说主啊，你重生我吧，让我在以后凡事仰望你吧，遇到什么事你都本着心去仰望基督，圣灵一定会改变我们。这个油你还能买来，趁新郎还没来呢，我们赶快怎么样买去，再迟延就完了。如果我们的生命结束了，有人说我死之前再悔改吧，弟兄姐妹，死之前一般都是在糊涂状态当中，对吧？昏迷的状态，稀里糊涂的状态，然后昏迷几天不吃不喝，然后咋死的都不知道，就没了这人。所以想在那个时候悔改已经晚了，已经晚了。有一个大爷，他现在住在老人院，他是一个无父不应该是没有儿女的这么一个老人。他现在躺瘫痪在床上80多岁，我们去看他都受限制，因为那个老人院是个不信的，人家说不让看，打扰我们，都不让看。去了也是有限制的，给你时间。所以你说等到那个时候都那样了，你再想去悔改，可能有那个心都没那个力了，对吧？都没那个机会了，都探访都受限制。所以你说我们如果躺在里面，很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家人允许某个弟兄姐妹到我们跟前说你要祷告啊、认罪啊、悔改啊、本着信呢、啊，家人能让吗？如果你家人信还好，如果不信呢，怎么可能呢？对吧？我妈都这样了，我爸都这样了，你们还来这里叨叨些，不可能了。所以说，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去向主买多余的什么油，要让你的灯继续怎么样亮着，
使我们能参加羔羊的婚宴。好，我们休息。